请旁边写一下，一定要有个依他己项在那里先成立。那么有一个依他己项在那边成立，然后随我们的意要啊，随欲就是随着我们的动机，随着我们要描述这个依他己项这件事情的动机，自立一个名言假说。可是事实上，先为自立比假说时，当我们还没有称说这个叫做佛像之前，比法比是应无自信。什么意思？这个依他己项在我们没有称说任何名言之前，也就是说在我们没有对佛这个有观念之前，这一尊像也不过就是一个像啊，也不过就是一个像。老实讲，当时佛是不是长这个样子也没人见过，对不对？那随着工匠就造作一个像，那么今天呢，我就依着那个像称说他是佛，于是呢，我对他这个像就会起什么崇仰之心啊，崇仰之心。哎，我那天听哪个法师讲经啊？对对对，星云大师，他说呢，他很会讲故事，他讲故事很善巧。他说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一个富翁啊，家里就安了一个黄金的佛像，然后呢，一个穷人家呢就安了一个木头的佛像，然后呢，这个穷人家就每天啊烧香啊拜佛啊供果供香供水啊，每天供养啊，修行非常精进。哎，有一天呢，他成道了。那富翁就觉得很奇怪，就跟那个他家供的黄金佛就问他说：“嘿，我用黄金打造你，你为什么不让我悟道？为什么他悟道了？他家的佛不过就是木头佛啊。”然后那个星云大师就很有趣的讲一句话，他说呢，黄金佛就开口了，他说啊，人家每天啊烧香啊供水啊供果啊念佛啊打坐啊勤修行啊。你呢也不供水也不供花也不供果也不修行，对不对？我营养不良啊一个营养不良的佛怎么能够让你开悟嘛？没有办法的就要这样子来安利这样的自信，说一定要有那个依他起相才有办法安利这个东西。可是问题是你没有办法依法起修啊啊，所以阴阳不良的意思就是说，你没有办法有四修的功德，所以你怎么可以用黄金说比那个木头佛就比较高贵呢？你说有一个比较高贵的黄金佛，你就可以比较早开悟吗？没这个道理，没这个道理啊！所以在藏传佛教当中呢，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呢，他说呢，我们要拜的不是同树木雕的佛，应当拜的是什么？上师，你要把上师当作佛，因为只有上师一个真的人，才可以透过言教名句言说。把佛的思想，把佛的知见，透过教导，让我们能够信受奉行，对不对？你每天不去读经教，每天就在那边磕头拜佛，修行是用功了。你三业可以清净，但是没有智慧之量，习气没有断，离了念佛拜佛的功课以后，还是三业造作杂然，对不对？你没有智慧，能够摄护我的身心呢？你说你修行能够成就什么真实义吗？没有办法的，解行都必须要并重，意思也就是这样子。所以也就是说，一定要有事才能够假立言说。可是呢，在没有假立言说自信之前呢，比法比事也没有自信可言，对不对？不过就是一个不过就是一个黄金佛，不过就是一个木头佛，你怎么可以说这个依他起相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也不能说嘛。好，一定要有种种言说自信来去思维，产生智慧，才能够在那个依他起相产生诸多不同的差别功德。那么这样就吊诡了，这样就吊诡了。这边就有个吊诡的事情，就是说一定要有因缘才可以用言说来说，可是没有用言说之前，那个因缘也是什么生灭变异之法，无有自信。所以没有自信，底下就说了，若这个是，请加一个字，若是无自信，在无自信法上自立假说全表不应道理。你在一个无自信的因缘事上假说一个有自信的言说的真实意，那么这样子不成道理，对不对？这样不成道理。那么假说全表既无所有，比法比事随其假说而会产生自信，不应道理，不应道理。所以呢，这边呢，如果用色大受论，请各位抄下这底下一段话，你们会比较好了解。这段话呢，请各位按着文哈，我这样念啊，你这样抄下来。是就是因缘，就是依他起相。 是离名无性。就是因缘这件事情呢，离开言说的全表，你没办法去理解它是什么东西。比如说，没有人为我们在山河大地的生灭法上面呢，去为我们讲一个道理的话，我们每天在看日出日落，也没办法悟无常啊，对不对？啊，你每天看到四季的变化，你也没有办法见苦地啊，对不对？一定要学习过四圣地，一定要学过十二缘起嘛，一定要学过这个言说的法，你今天再来看到四季的变化，山川的无常，你今天才会体悟无常，对不对？才会深信因果，才会升起道心，才会开始断除自己的过失啊，对不对？所以呢，是离名无性，没有透过名言法的学习，对一切因缘实实在在如来所说的法，你根本无法体会，对不对？是离名言是没有自信的。但是第二句话，名无事不立。如果这一切世间不是真实是无常的，你说一切法无常，没人相信，没人相信，对不对？所以呢，名无事不立，名无事不立，这是第二句。所以导出唯识观非常重要的一个见地，名是互为客，名言的假说之性跟因缘的依他起相，其实是互相辗转相依的。你今天不要以为依他起相是有，是先有的，然后呢称它为佛相，这个名言是后有的，没办法这样讲，两者是互相关待的，辗转相依的。名字如果没有依他起相，不能成立，对不对？依他起相的因缘，如果原来没有一个佛的观念的话，它也不会积聚一个同，对不对？做成这样的相，一定有那种观念嘛，才会造这个相嘛，照这个相我才会用名言说它是佛相，对不对？这两者必须要辗转相依，互相关待的。所以名是互为客，你不能够讲这个流转的真实谁先谁后，你讲名言在先也不对，你讲因缘依他起相在先也不对，你论名是何者在先，已经就堕入无始无明的漩涡里面去。这种论就是没有办法得到第一因的，没办法得到第一因的。因为实际上的真实是什么？名是互为客，互相关待的。我心里升起一个意象，然后呢集聚因缘，那个意象本身就是名言之心，集聚的四大的因缘假合成这个相，于是呢我再创造出这个名言说它是佛像，后世人就依着这个佛像会去做种种的崇拜礼拜的仪轨。所以呢，种种的后有是这样子辗转相因关待而有的，所以唯识称它为名是互为客，不要论流转的事谁在先谁在后，流转这件事情就无先亦无后。我们今天的万有就是节前节后，对不对？把流转的真实结成一个静态的假说，自信的名言，虚妄的自信，认为是实有的。我们今天的颠倒妄执是这样生起来的。所以呢，你说应当有个事在自力言说，可以没有自力言说之前，那个事那个因缘是没有自信的。而没有自信的法，在没有自信的法的因缘事上，你自立一个假说不应道理啊。假说全表，如果说要表全的那个自信无所有的话，你用言说来要说他的说他的一分，其实是不可得的。为什么？实相是名是互为客。所以第四句我就冠上我最喜欢的一句记里面的一句话，因缘空无主，一切法缘生缘灭。我们的假名自信其实是无有主啊，没有所名言称说的主体性。所以这四句话呢，我就把它做成一个记子了，是离名无性，名无事又不能成立，名是实际上说起来互为客，既然名是互为客，因缘就空无主，有因缘那个相，依止于因缘成立种种名，而毕竟一切空无主体性，对不对？缘生而无生，这个是要传达的圣义谛。所以因缘空无主就是要假这个名言，假这个因缘所要传达的圣义谛。 所以用这个话呢来体会五体相为师。如果名跟事辗转相依的话，你就发现你的言说根本也没办法成立一个实有的自信啊，没办法成立一个实有的自信。好，这是第三个过失。底下我们来看看第四个过失，在1196页。又若诸色未立假说全表以前，那个以啊，通，我们现在都讲的这个以啊，所以的以。所以当一切的色受想行识乃至于涅槃这些所谓的法相，在没有办法安立这些言说自信以前呢，先有色性，色性者是有这个五蕴乃至于涅槃的自信啊，色加个字，自信，有这个因缘法的自信可得的话呢，后依这个色受想行识乃至于涅槃这16颗的自信，再去自立假说色受摄取为色的话，再通说了哈，通说它是色法的话，也就是说，如果你说这个因缘实有自信，依着实有自信的因缘事，我在自立假说通说它为色法的话，那会有以下这种过失。什么过失？就是说，如果一个因缘不等待假立名言，它就真实有自信的话，那么我就应当在没有安立名言之前，对这个有自信的法就应当会有什么，就应当会升起认识。所以禅宗经常就会讲一句话，我有一物，无头无尾，你说它是什么，根本说不上来，对不对？我有一物，不过有个代名词，有个 X， 它没有头也没有尾，你说它是什么东西，一句话都说不上来。你说它是什么都不对，因为离开它就告诉你要离开名言，想要去思维我要讲什么，你告诉我要讲什么。其实它就是像我们今天吊诡诡辩学里面，我握了一只鸟啊，握着一只鸟在你手上，问你说它会死还是会活，对不对？你说一句话来。我如果要跟你互相违背的话，你说它会死我就把它放了，对不对？你说它会活我就把它捏死，对不对？这是吊诡的，因为操作于一心嘛，你心造作什么因缘它就会什么结果。你在还没有造作之前，你要我道一句话来，那个无头无尾的话怎么说？还没有成立因缘，你要成立一个自信怎么可得，对不对？我言说一论定，你就可以互相乖违，你要顺我的意可以顺我的意，你要违背我的意也会违背了我的意。所以在没有成立言说之前，一切法是不可思议的，不可分别的，对不对？你对于无字有，你说妄说在名字法之前决定有一个事，决定有一个事一定会怎么样，没有一定。法无我字，空性圣解，就是告诉你没有论定之前，没有假说一个标准之前，你要说它是有说它是非有都是自性妄字，对不对？离开名言，你要认识一个实有自性的法，实际上你也不能说它先于名言之前已经有一个因缘存在了。所以有些人去算命，说这个算命呢，你几岁一定怎么样，几岁一定怎么样。好，请问今天你告诉我几岁会怎么样，我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我可不可以积聚跟它相违的因缘？可以嘛，我就可以去改运了嘛，对不对？所以告诉你，我算命告诉你几岁怎么样，老实讲是创造什么，创造你要改运的需求，对不对？不是说他算得很准，不是说他算得很准，可是今天呢我们就会因为呢嘛、哦、会恐惧啊，万一有怎么办呢？于是呢宁可信其有，对不对？不要信其无。所以呢就在他言说自信上，认为他言说之前一定是他有神通看到我那个时候会出现什么事。你在言说之前如果真的有那个事情，因缘成就之前有那个事情，那这个事情早就可以认识到了，一定有见微知著嘛。我今天这个算命的人一定在你的言说表现底下看到你这个人的个性，对不对？依着你的个性就推度你以后会什么结果，而你自己不自知而已。真正要改运要从哪里改？三业的业因上去改。如果你的习气不改，果一定是怎么样，不用人家算命，你自己猜都猜得出来。所以呢所谓的因缘那个实在的那个事情，事实上是不决定的，是不决定的。 可是如果你论定了而不想去改变以后，那你就会去创造因缘成立那个事实。所以在假说自性之前，有没有实际有那个因缘的那件实体性呢？你也不能说它有。如果有的话，你在它还没有成立之前就应当可以去认识它，而实际上那个色觉是实在不起的，对不对？没办法认识它的实有性。于是底下这段话说，是则离色假说全表于色想法于色想事，因起色觉才对啊。可是对于还没有发生那件事情，我们没有办法产生认识作用。怎么讲？还是得要依着假说称说它实有，对不对？称说它实有才能够去起观察，才能够起种种的觉，就是见闻觉知啊，见闻觉知。没有办法依于名言而起见闻觉知的，所以在唯识观色大乘论当中有两句话是非常重要的，我也请各位在这边抄起来。非离于能权，智于所权转。我讲慢一点哈，非就是是非的非，离就是离开，离于能权就是离开能表权的言说。如果离开能表权的言说，你要去找一个能观的智慧去观察种种相应的境界，这是不可得的。所以他说第二句话是智与所权转，没有一个所能观智会与所权表的那个境界一起同生同灭产生观察。非离于就是不能够离开能权的名言，有一个独立的智慧可以去看见种种的因缘之性啊，至于所权转啊，前面就是能权，这是所权，所权的就是一切境界，能权的就是智慧。如果离开能权的名言，没有办法有一个独立的能观智可以去见到一切所观的境界，这是不可得的。非离于能权，至于所权转。有人就把这两句话拿来骂唯识的一种见地错误。他说唯识家就一直主张唯识无尽，他就用这两句话来证明说唯识家认为唯识无尽。唯识的见地只是告诉你，你没有办法离开名言的分别去认识一个客观绝代的真实，而这句话并没有去讲那个绝代客观的真实是有还是非有。唯识只是去剥除离开识，没有办法去离开识，离开名言去认识一个绝代客观的真实。我们今天所认识的所有的境界都必须借着名言分别才可以认识的，对不对？我今天再怎么样去看能不能离开一坑，能不能离开一识去证到那个客观实在的境界呢？我们今天的能力是做不到的。这两句话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在证根本无分别智与圣智相应之前，我们没有办法离于能权的名言有一个能观分别的智慧。啊，像如来藏有些人说，我不用四性，我用根性，问题根性无分别，一句名言都说不上，你怎么样能够让人家依着你不可分别的自信而能够开悟呢？要开悟一定要假立名言，依世俗地来悟入圣义地，不立名言是不能够借着名言能够来悟入啊！你没办法不立文字去悟入自信的，唯识的见地是这样子的。但是如果你以为名言就是真实的话，唯识也跟你讲那样是错误的，那样是错误的。于是了解一切的法的道理跟如来藏跟空般若中观的人都一样，他是不可说的真如境界，但是因为他真正的圣意是不可言说不可心缘不可分别的境界。所以今天我们在见大位之前，唯有透过什么？唯有透过正观缘起修学什么无分别智。等我们今天能够在一切法都能够见到他的离体，而不在向上做有跟无有的分别的时候，我才有办法去证入无分别智，依无分别智所证入的境界才能够去悟入所谓的圣义地。所以圣义地不是用任何的名言可以说的，可是不借的名言我们又没有四修的菩提道之地。 所以呢，由此为氏才可以成立这样子的一个啊命题。所以呢，非离于能权，至于所权转，真的是应当我们好好去体会的。有没有办法有一个不利名言，绝代的真如的智慧，能够不利名言，我们今天能够在那边思维而悟入圣意。老实讲，那颗心是呆呆笨笨的，对不对？无法思维的一颗心，那样的一颗心如同木石一般，怎么能够开悟呢？怎么能够开悟呢？所以不利名言只是说不在名言上认为有认为非有，只是这个不要依着名言安立有跟非有的自信妄执。不利名言那个利是这样子的说法，这是唯识的解释啊。所以我们在名言在世俗地上面要离了种种的自信妄执，去修养这一种无分别智，才有办法悟入圣义地。没有办法有名言的这种假安立的世俗地，也无法悟入圣义地的。所以修行是有它的必要性的。所以呢，由此因缘，那个因缘旁边呢就写是，就是前面的是，唯取其是。由此因缘，由此道理，道理就是前面的唯取真如。所以你看啊，这是有文字的证据的。他说，由此正观一切法、一切事的因缘，以及他要传达的道理性，烁烁的去思维。离开名言自行妄执的增益执跟损减执，当才有办法如实知诸法的离言自性。所以不要在生死，不要在五蕴，乃至于无为法的涅槃这种种的法相上去认为言说有或非有，应当由种种的名言、种种法相的安立去悟入他安立的因缘，以及他要传达的道理，由此才有办法如实知诸法的离言之性。而诸法的离言之性不能够离开文字还有任何话可以说的，所有一切道理跟因缘都已经记载在名言上面。所以我们必须借着这个世间种种的差别之性，而悟入一切法无分别的圣义之性啊，这个道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由此因缘，由此道理，就是唯取其事，唯取真如，又不作是念，对不对？是因缘，是真如，对不对？前面有讲过，我们在哪里看呢？在1184页，这段话就是前面这段话的意思。在1184页长行文说，唯取其事，就是唯什么？由此因缘，唯取真如，就是由此道理，不作是念，那四个字应当要用荧光笔要画起来。不作是真如，别于世俗安立的名言这种分别，啊，不去分别说此是为是，是为真如，因为因缘没有相，真如也没有相，所以你不能够借着名言相认识说这个就是因缘，这个就是真如。可是这个是可以体会的，这是可以体会的，但不能够做这种相的分别，但行于意，了他的意。而不要着于他的文，不要着于他的名句文。如是菩萨行圣义故，于一切法平等平等，以真如慧种种真如的道理，如实观察一切的因缘，于一切处具平等见。你能够见一切法平等自信，才有办法栽培出平等无分别智，具平等心，得最胜色。这是前面这段文的意思。那么这段文呢，广说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从哪里呢？从1193页，以何道理应知诸法离言自性，为一切法假立之相，或说为色。这段文一直到这里算是一个完整的理路啊，完整的理路。所以由此因缘，由此道理，才有办法当知诸法离言自性。所以整段这个理路呢，请各位务必要能够记起来。那么其中最重要的啊，减非显示就在1194页到1195页的四个过失啊，四个过失。我想我就一并嘛，把我自己的笔记呢也念给你听哈。那么在多体相为师那地方，我也编了一个四句记，不妨把它这样子写下来，你们自己收作参考。我是这样写的。于一法一事随言有自信，就是告诉我们，如果对于任何一件法、任何一个因缘， 随言而有自信的话，于一法一事随言有自信。这是先呢、啊、随顺哈、啊、假说。如果于一法一事随着言说就可以成立自信的话，那有底下这个过失的。什么过失呢？众多能权故，每一件事情都有许多表权的方法。那么如此这般，多体成相违。这是第四句。我再念一遍啊，于一法一事随言有自信。如果对于任何一件事情随着言说就有自信的话，那么每一件事情众多能权故，有许多许多表权描述的方法，那各个都为真的话呢，那这件事情就多体成相违。一个事项上面就有很多很多不同相违的自信，这个是不可成立的，这是违背世俗的。那么杂体相违思，我也编了四句记，我是这样写的：随依具体性，因为这个过失有两分啊，我两句说一件事。如果我们随依具体性，如果随依言说，我随便说一句话，这句话就可以成立有体性的话。随依具体性的话，那么所余皆成假，那么所有的人都必须要同一支见，但事实上不然嘛，对不对？如果随依具体性，所余皆成假，那其他的支见就变成都是假的了，那事实上不然，每一个都可以借着不同的因缘看到部分的事实。这是第一个过失，随依具体性，随便一种言说如果都可以成立它的全部的体性，总说它的体性的话，那么其他的说法，其他的认识，所余者皆成假，而事实上不然啊。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所描述的言说都可以成立部分的事实，可是你说它部分是事实又不然。所以第三句说随依有其分，如果随便哪一种言说都可以说到它部分的真实的话，那么离此余不惧，离开这个言说的部分真实，其他也不能够成就它的体系，对不对？因为你必须要有它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必须所有都能够观待。而事实上你不同因缘所安立的言说自信，彼此如果互相相违，你就不能够同时具备，就不能同时具备。随依有其分，离此余不惧，离开这一部分其他也不能成立，离开也都不能成立。于 离开这个一部分的自信安立，其他的自信的其他分也就不能够具备它的体性。也就是说，离开我全体的一部分，我这个全体呢也就不为真了，也就不为真了。每一件事情都必须互相观待成立的，而每一个观待的成立都只是因缘，而没有假说的自信可得。那第三个过失呢，我写的四句话刚才已经讲过了啊。事离名无性，名无事不立，名事互为客，因缘空无主。用这样去认识啊，这个过失。第四个过失，称体相为失。如果你依着第三个过失而说，在名言之前那个因缘是实有自信的，这样的话呢，你去试试看，你有没有办法不用名言能够去思维任何一件事情？事实上不可得。这种不可思议的境界，离开名言根本不可得。所以他这边用色大中的一段话说：“非离于能权，自于所权转。”啊，离开名言的一切，你说要有自信也是不可得的，啊，也是不可得的。所有一切的现象都是生灭变异，生灭变异，你姑且只能够依着名言称说它有种种暂存的现象，可是暂存的现象仅仅有虚妄的名言，而不能有真实的体性可得。所以非离于能权，自于所旋转，你要说名言之外有一个离开名言的真实性，有一个真如的道理成立在那里，那也是不可得的。好，以上呢是这一段呢、啊、误入离言法性啊，离言自性的一种思维的理路。这段理路呢非常重要哈、啊，非常重要。还有时间，我们再往后学习一段文。底下又另起一段了，底下又另起一段了。又两种事啊，又两种人， 你看他前面的科判的是写咒恶，这个咒恶者前面应该有个咒一，我们看看科判啊，前面咒一在次世相为，请看底下啊，在1194页中间有没有与二底下是次他，次他呢就是维次，就是呵斥哈，呵斥一些不相违的成立的因。底下有两颗有没有？次他下有二，咒一是次世相违。那么我们刚刚讲的那四段长行啊，是他的这个次世相违里面的理路。那么第二段的理路呢，是底下次恶失坏啊，会失坏一切法毗那耶的功德。次恶失坏，就是对于如果你有跟非有言说自信的自准点值或者是争议值的话呢，你就会失坏佛三藏十二部经所讲说的圣法毗那耶，就是法跟律，对佛所讲的经教跟他所制的律就会失坏他的真实功德。如果一切法都不可言说的话呢，你就犯了损减值，对不对？那你就讲佛所说的法，佛所制的律都是虚妄的咯，对不对？你对于佛所制的所说的法跟制的律就有失坏他的功德的一种错误。如果呢你又说他这一些法都是真实的话呢，佛又说他无有一法可说，只是一切病立一切药，随着对治门有种种法说，所以呢你又失坏佛说法的功德。所以呢底下呢就有两种失坏佛说的圣教功德的错误啊，这是相对于前面四种过失的第二种思维的理路。前面呢是依着理则来说，底下是依着教证来说啊，依着佛三藏十二部经实有说法或者实无说法两种执着来去分辨两种错误啊，底下呢就先说有两种人对佛所说的法就是经教以及所制的律就毗那耶，对于佛所说的法跟所制的律呢，你如果持前面的正义值跟损减值而不自知的话呢，你就会失坏佛所说法跟毗那耶的功德啊，简单这样解释。那底下就标列两种失坏功德的相，一者于色等法啊，只要看到这个字就是前面哈那个1178页的那个16颗法相，于这16颗法相与名句文或者他的所依止的因缘是未有假说自信自相，于实无有的事起正义值，对不对？这是一种错误。你就在佛所说的法跟毗那耶一切的假说名言上面呢，你如果认为他实有自信自相的话，就是对于佛无自信可说的法起的什么？起的正义值。因为佛说法只是为了要治止苦的病因，对不对？离了治苦的病因，实无自信可说啊。二者于假说相处，处就是升起的所依哈，那个请在处旁边写依，所依因以及所要传递的道理，那个处就是生处，就是那个名言的依止以及名言要传递的道理，就是名言的因缘跟名言的道理啊，要传递的道理，传递的圣义地，就是相处的那个处的意思。与假说相处，与假说相依，离言自信，离言自信请夸弧，旁边就写因缘。我们名言的施设，佛所说的法，所制的律，种种的假说名言，必然有他所依止的离言自信。那离言自信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有因有缘嘛。啊，依着相性体力做因缘果报本末究竟，要能够去悟入佛真实的自见，知道佛所说法就是要描述苦的真实意，以及要离苦的妙方，对不对？这就是因缘，要悟入这个因缘，这个因缘是要去起四修啊。所以呢，起四修要悟种种的道理，所以这边底下说圣义法性相依，依两件事，依离言自信的因缘事，一圣义法性的真如理。对于佛所说法以及所制的律，所要表全的离言自信的因缘事， 以及所要传递的圣义法性的真如理，如果你都说这一切种皆无所有的话，那么对于佛所慈悲施舍的方便言教，你就会起了什么损减值，与实有事起损减值。其实这个道理跟前面是一样的，前面呢只是依着什么思维的理则来说的，这段话只是依着佛三藏十二部经讲的这么多的经教而说的。你看佛所悟的真理是无可言表的，可是他为什么又要言说讲这么多的经教，治这么多的律呢？他的意应当要去明了，对不对？如果呢你去起增益值起损减值，就是两种失坏佛说法跟自戒律的种种用意善意啊，不了他的善意，底下呢就粗鄙过失。这两种人个别有什么过失呢？好，底下呢先说第一种人的过失。所以你看荒一说于初种，初种者就是对第一种，对于设法设等法呢，佛所说的种种法相呢起增益值的那种过失的人。他说于实无事起增益值这种人呢，妄立法者所有过失已具如前显了开示啊，已经在前面的讲了很多了，这边就略讲了。那么对于于色等法实无事中起增益值有过失故，于佛所说法毗那耶甚为失坏，对不对？前面就讲了两种四种过失嘛，毗荆记底下就有说了，多体相为失，杂体相为失，五体相为师跟乘体相为师，就是我们1194页到951页这段文所说的四种过失。那种四种过失就是在理则上，你对于名言假说自信的虚妄而起了什么争议，实有自信的自信妄执。那这种妄执就是不了佛治病的用意，就把佛的言教当作是真理实相的哲学命题信受奉行。这种话就好像是念药方而不实修，佛所说的法不外乎就是描述断障碍、断烦恼障跟所知障的种种道理跟方法，是要拿来实修的，拿来体验的。你只要把你的病治好了，所无病眼无病的境界，一切法就没有空花的乱象。你在这一切法上那边把言说自信拿来做见证的材料，这种增益值是对佛说这么多法的用意甚为失坏，这是第一种人的错误。接下来一段长行文，于后种荒恶哈，说于后种是对第二种起损减值的人说的，于色等这16颗的法实有为事，实有为事者就是对于他的因缘乃至于他要传递的道理起损减值的话，就破坏什么坏诸法者所有过失，由是过失于佛所说法毗那耶甚为失坏，我今当说。前面呢先略说，因为前面呢前面已经有前面的理则了，已经广说了，底下这段文会花比较多的长行文的篇幅，所以他说我今天当为汝啊详细的去分别他的理则。所以底下这段文是对于第二种损减值的人啊，详细为我们去思维啊，讲说思维的理则。所以底下呢应当用冒号啊，我今当说底下应当用冒号。首先先标出他的过失，若于比色等这16颗的诸法实有为事，就是实际上他有依止所依的因缘，实有为事中间加个所依因缘这几个字比较容易明白，实有因缘的所依你起损减值的话呢，即无真实也无虚假啊，你也就不能说一切法有真有假了，如是两种皆不应理。你说没有所依的，没有所依的因缘，你于一切法上面要说佛所说的是真理，别的外道所说的不是真理，你怎么能够去分别呢？你怎么能够去分别佛法是真实，外道所说的法是虚假呢？如果佛所说的言教，你说他的因缘跟他所传递的道理没有那件事情的话，那么佛所说的话跟外道所说的话，你怎么去分别真实跟虚假呢？那这两种分别呢都不应理了啊，都不能够如理，都不能成立了啊，都不能成立了。 这些总标它的过失。底下呢就做一个五蕴法的譬喻，所以他说欲成，就以五蕴为例。他说譬如要有色受想行识等这五蕴，方有假立不特伽罗。他意思就是说，佛为什么要为我们说五蕴法，就是要告诉我们实有五蕴生灭的生命现象，所以我们才会不认识五蕴的生灭，而在五蕴生灭的因缘法上假立一个普特伽罗人我自信的我所的虚妄自信妄执，对不对？如果你不说五蕴的话，我怎么能够于无所有上面呢说有我无我？你不能够用五蕴生灭的现象来让我认识，原来我认为的有我其实是依止于什么五蕴生灭的现象，对不对？你不立一个无蕴法，你说有我难道就是真的吗？你说无我难道是错的吗？这些法都不能够为之虚假为之真实的辩论，所以一定要假立什么？一定要假立的因缘法，假立五蕴的因缘法，借着五蕴的因缘假立。而我们今天在假立因缘事上又怎么样假立一个我所在五蕴生灭底下有一个常依主宰的自性妄执，借着五蕴生灭现象的一种安立名相，才能够让我们了解在五蕴生灭相上我们今天的我所的自性妄执是无端无中生有的，对不对？没有五蕴法的安立，你说有我说无我根本没有互相力量辩证的一种啊，一种真实意，一种真实意。所以非无实事，不是没有一个因缘而有所谓假立普特伽罗的力量，你不能立一个有我无我的命题，一定要依止于五蕴这个道理，才有办法怎么样成立有我无我的论证，对不对？所以今天你要从自性妄执的有我见要误入无我的话，也必须要正观五蕴才可以。你知道五蕴唯有生灭，实无有五蕴所成立的一个假我，所以一定要安立一个五蕴的名字法，对不对？借着五蕴的法来观察五蕴生灭的种种变异现象，而唯观察到无常变异法，而找不到一个恒常不变异的我，于是才有办法成立无我是正见，有我是邪见。如果你不成立五蕴法的名字，你没有办法依止于因缘来观察生命现象，你就无法去论辨有我见跟无我见谁是虚假谁是真实，这是这段比喻要去说的道理。如是要有色等诸法，就是色受想行识的五蕴的法，实有为是，实有为是，方可得有色等，有色受想行识等诸法假说所表，所表的什么？加上道理，所要表全的道理。所以实际上一定要有可以观察的色受想行识这个生命现象啊。如果没有这个生命现象，这五蕴的施设的因缘事的话呢，你就不能够借着色受想行识的因缘这五蕴法的观察而去了解这五蕴法名言假说所要表全的道理。所以他说非无为事，而有色等假说所表的道理。所以一定要借着什么五蕴生灭的这个因缘来传递无我无我所的道理。可是也并不因为无我无我所五蕴法的施设，那么没有一个常依主宰的我，就有一个无常生灭的五个我，那就更不能对了嘛，更不能成立了嘛。所以这五蕴法各个的自信也都是名字假施设啊，你又不能够借着名言假施设的五蕴说实有什么，实有色，实有受，实有想行识，个别个别的法自性，你也不应当又认为它是实有的，要进一步依着这个道理继续去比类观察思维啊。所以大圣是借着这样子的一个次第呢，让我们的菩提智慧呢一直不断的增上广大。所以这边是借着五蕴，因为五蕴是在阿含经当中几乎占一半的言论，都在让我们观察五蕴，由五蕴生灭相上知道实是无常 啊，而没有一个长衣主宰的我。如果连无蕴法都不施设的话，无我的正见怎么样能够成立呢？对不对？可是你不因为成立了无蕴生灭的法，因为无蕴生灭它的自信本来就是告诉你无蕴各个无常嘛，各个生灭嘛，各个是缘起的嘛，所以缘起的这个现象是有的，但是它是无自信。所以有者是有那个名言，这个名言是有它的用意的，那个用意是借着这个名言让我们来了解，唯有无常生灭的五蕴生命现象，没有一个流转真实的常依主宰的我，没有我自然就无我所，由此来误入圣意的道理性。这是这个譬喻，由这个譬喻呢，我们就可以比较了解佛所有的经教大概都是这样来表示的。好，我们看看1198页，若唯有假，就是假说的名言的话，而无有实事，没有实在他所依的因缘，那么既无依处，假亦无有，对不对？假亦无有，你不可能说没有五蕴这个法可以观察啊，那么你就独独说一个无有的真理实相的命题，这样的命题呢，不能够无中须生有。你要说一切法无我无我所，必定要有依据，对不对？必定要我能够依凭误入的因缘，你没有办法施设一个方便名言的施设，你叫我去误入无我无我所，那就是个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所以呢，力量不能够成就真实，量者就是命题，不能够立着因明的辩证，没有办法误入真实，可是依着因明的辩证也不会成立真的有自信的一法成立啊，因为所有成立的法都是借着因缘假立的，所以借着因缘我们有办法去误入无我无我所，但是不因为因缘的假立，因缘又变成是实有的，所以既无依据，假亦无有，就是假说的自信也根本都是虚妄的。那么你说有我啊，是妄是邪见，无我也变成是没有办法证实的证见，对不对？这种假说的无我也没办法成立为真实的证见，是则坏一切佛所说的三藏十二不净的言教诸法啊，就会坏诸法者。好，以上呢是大概啊，把在佛三藏十二不净的言说自性上执为实有或者是波无所有这两种增益值跟损减值的失坏功德做两种的一种辩证啊，两种辩证跟我们前面的理则啊，跟这边的校正可以互相啊合在一块儿。好，我们再读一段文。如有一类，这边就开始举例子了啊，举类的举例的意思哈。如有一类文说难解大乘相应，空性相应，最好加个顿点比较好。大乘相应，空性相应。大乘相应者就是告诉我们，以流转生死修集无染心的因缘成就佛法度一切有情，这就是六度四摄法大乘不共的般若相应法。那么空性相应就是一切法毕竟空，这样子的种种的法教。如果对于这种难解大乘相应以及空性相应一切法毕竟空的这些相应的法教未及闲了，如果没有办法去明了的话呢，它的意趣密意趣意甚深经典的话，不忍如实解所说意，岂不如理的虚妄分别，由不巧辩引所寻思，引种种似有似无的种种意随寻思的增益值或损减值，岂如是见立如是论，你就会立了底下这种知见言论。你看它底下有冒号，这是正确的哈。就会有一种人因为不解了密意啊，不解了密意跟甚深意，对于大乘空性的法教没有办法有方便力意随寻思，立了决定圣解的知见，又依着名言说出底下的言论。什么言论呢？一切为假，是为真实，若作是观，名为正观。那么中观见的人就认为唯识家讲这句话是在说他们，是在说他们。不过这是一种对号入座哈。不 不过如果你把中观见呢认为一切为假名啊，他们也正是这样说，可是你说一切为假名，这种视为真实义啊，这种说法若作是观名为正观，那么在唯识家的看法里面也正巧认为这种是断灭见。那你说一切法为假，这种是真实真实义，你如果执这种观视为正观的话，就会落入一种断灭观断灭空的邪见，底下呢就去用唯识的见地来去非难这一种立论啊。所以这种立论呢是一切波为假啊，波为无所有。所以你看啊，很多人不了中观呢，就说一切是假名，假名是虚妄的，那圣义却是什么？圣义是空的，圣义是无自性的。那么一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他就把它解释成在虚空当中会成立一切的法，空生出种种法，这种解释都是错，不是那个立论是错误的，是这种解释是错误的。你说空会生种种法，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说来，他为什么不来？你要来什么？我心已经成了，在空中应该成立一切法才对啊，可是没有办法这样成立一切法的，对不对？所以呢，你说一切法只是假名，圣义是空的，这种唯识家认为不成立啊，不成立。那因为这种解释是错误的。好，你看底下唯识的见地是什么？比于虚假所依处啊，所依处所实有唯识，波为非有，是则一切虚假皆无，何当得有一切为假，视为真实呢？这段话的白话解释是这样子啊。他说比于虚假，如果你认为一切都是假名有的，一切都是假名有的，那你说圣义空无自性这句话是不是也是假名啊？这句话到底是不是圣义？你告诉我，你说圣义空，圣义空这件事情是不是圣义？就像是声闻教的人说一切啊，一切法无常，那你我问你，你这一个法无不无常？如果你说一切法无常，决定一切法无常，你这个法无不无常，你就是自体相违嘛，自与相违嘛。所以佛说任何一句话一定有它的因缘，你要看它所要对峙的因缘是什么。离开那个因缘，你说那个名字要说什么真实义，其实那是都是一种自心妄执。如果你把一切中观正见所谓的一切法假名，你说假名就是无所有的话，那么请问一切法假名有这句话是不是成立？能不能成立？一切法圣义空，空一切法无自性，一切法无自性，这句话有自性无自性，对不对？你是不是就要成立一个空的自性，然后说空无自性，到底诠释是不是这个意思？这意思的背后就是告诉我们，你对一个名言说空说有，你就真实认为决定是空决定是有，这种诠释这种理解是错误的。你说它是空有空的道理，你说它是有有有的道理，对不对？你如果讲真空真实是空，你讲妙有奇妙的有一种有，你能体会吗？可是唯识家说真空不空，妙有不有，对不对？有只不过是借着名言说种种的有，只是借着因缘说有而已。你说空只是说它会无常变异，它没有决定自性可得，所以真空其实是有，妙有其实是无。唯识是用这样解释的啊，这跟很多执中观见的人说一切都是假名，圣义无自性，这是真实义谛。那这种呢，你自己就有这个自与相违的错误。比于虚假所依处，就是空了，一切法空了。实有唯识，波为唯识就是因缘，你就把一切因缘呢，把一切缘起法波为非有了。那么是则一切虚假皆无啊。那么没有这种空性，你说一切法虚假唯识假名有，那么哪有真假，对不对？你如果说一切法都无自性，那没有真实义，你怎么可以说这个是假名？你何以证明这是假名，对不对？你说这是假名的虚妄，你怎么去证明？你没有无自性的真义的话，你怎么可以说假名这个是虚妄的呢？所以这是自与相违，这是用部分邪知见的中观断灭见者他们的力量 来用他们的话剥除他们的立论是不成立的，是则一切虚假这种命题皆无啊，何当得有一切为假视为真实这种道理呢？对不对？如果你没有一个真实性的话，你怎么可以说一切为假，一切为是假名有呢？啊，一切为是虚假呢？如果没有真实的话，哪有虚假可言？对不对？你没有真实，也就没有相对待的虚假了。所以呢，一切假名有，应当有他自己最适当的解释，啊，适当的解释。由此道理，比于真实及以虚假二种巨棒都无所有，对不对？对于你自己所谓一切圣意空性无自性的这种真实意，跟你说一切法假有的这种命题，两种都什么？都归无所有了，都无所言说。你怎么要成立一个真实的道理呢？由于你谤真实意跟谤一切法假安立的虚假自性名字名言自性，当知是名最极无者，最极无者就谓之断灭空邪见邪知见者，就是谓之最极无者。用这种话来体会中观龙树菩萨一定会从坟墓当中跳起来跟你辩论，对不对？这种对于中观这样的证见做这样的诠释，播一切法假名有圣意空，这种之见这种诠释，把一切缘起法都播无实有了。没有缘起，哪有一切法的真实性呢？对不对？没有真实性，你又怎么样做依据说一切言说假名是虚假的呢？对不对？所以呢，唯识才立了三性三无性这样的误入空性的次第，让我们来正确的体会空性。其实真空是不空，真空只是告诉我们每一个现象不能长恒住，对不对？可是每一个现象是真实有的，可是它因为不长恒住的关系，说为真空。妙有只是说你可以借着言说来说它的种种的暂起的现象，可是妙有者不能因为你的假说成立它的真实性。唯识用这样的诠释，老实讲，唯识家认为这种方法才有办法真实的诠释中观。所以中观不是只有中观自居中观的人说那是我的论，不是。护法论师乃至于唯识家，包括无着菩萨、世亲菩萨在内，他们都深读中观，深读像后面有一个集藏家常大师的广百论，像你去看大正藏，大正藏也有护法论师所注解的百论述，有世亲菩萨所注解的百论述。唯识家也读中论，也读百论，依着百论辨斥种种的部派外道的邪说，而成立了什么？成立了唯识三性三无性误入空性的理的理路的次第。所以所有一切的经教，包括如来藏空不空的如来藏的两种表全遮表的次第，其实也都在说同一个道理。所以我常常说啊，大乘三系真的不要诸葛打倒孔明，彼此见证呢，说谁是真实义啊，实在是没有道理，也没有天良。都是什么？都是诠释经教的人彼此的宗派之见，把宗派之见指为我对你错。你要说一切法空，你要把误入空性的道次第讲分明嘛，对不对？不要说我不立文字，你道一句话来，怎么道？胡猜也可以道一句话来。所以这种呢，不依经教来去误入菩提的这种道次第，那么不能说它没有正量，也只能说它没有办法简证。你不能简证的道理，你说真说假，二句棒都无所有啊，两种都不无实有，这种最极无者是不可成立的，不可成立的。所以你应当要有理路。所以呢，其实从这句话来讲，轻辩论师所谓的自序中观啊，自序中观，在应承中观的人都把唯识见跟自序见拨为同一路人。可是呢，很多自居应承派中观的人反而堕入一种空王的断灭见，反而堕入一种空王的断灭见。因为你怎么说都必须回来承认什么？假名有。假名有是怎么有？依因缘而有嘛，对不对？ 缘起这种无常生命的现象，难道不是一个真实的现象吗？难道你说这个现象也是虚妄的吗？你如果说连这个都是虚妄的话，那你说一切法怎么成立真，怎么成立假？你不就把一切法的剥无所有的吗？所以那种只破不遮，那是一种论义的方便，不是说一切法不能够力量，力量也是方便，就跟你只破不表啊，用这种善巧来让我们体会不要起自心妄执。可是这个的道理就是告诉我们，言说只是方便，你不要在里面起有起非有的自心妄执，你讲明了不就好了吗？对不对？何必要用破破破破破破破到一切法无所有，让一些读应成中观之见的人认为说，哦，那一切都无所有，佛道也无所有，于是我也无修亦无证，那我就浪荡天涯，可以这样子吗？不可以嘛。所以你不能违背业果相续的真实义谛嘛。所以这因果实有的道理还是要用真实闲了说，甚深经教里面没有讲明白。其实为什么不讲明白？怕说了一件东西你又攻击了硬塞进来讲，所以用中观应成的辩论方式，只是要剥你的自心妄执。既然所有一切言说会起种种自心妄执，你把起种种自心妄执依着法相中让我们搞明白，我就借着这种观修的方式修正我的习气嘛，对不对？把从事相的差别转成道理共相真如相的观察思维，不就好了吗？所以你要隐说不如显说嘛，对不对？隐说者不过就是为了要去破什么阿含时期实说有五蕴，你执着有五蕴自性，于是跟你讲五蕴的法性也是无自性，也不过就是对治有执而说的什么空无自性的一种方便法教。他背后只是告诉你，你不要在言说自心上只有执非有。于是到了第三十教，唯识家才提出了一个三性三无性误入空性的一种方法。那么的确这种言说自性应成中观说，这个是不了义的，这个是对于顿根人说的话。我承认我是顿根，可不可以？我承认顿根呢，我必须用这种误入空性，有什么错呢？有什么错呢？难道我一定要跳过自心妄执直接误入空性，那才是应成中观的最高明的见解吗？应成中观所要达到的目的跟唯识家依着三行三无性要达到的目的是一样的，但是它的理路不同，它的理则思维的方法都不一样，你不能混乱说是一样的道理，可是目的都要误入佛的之见，这件事情倒是不错的事情。所以在此方便言说情况底下，你论有论无论真论假论高论低，老实讲都不过是立自宗的方便。你要教导自宗的弟子，你不能说，哎，我有这么多，你也可以学这个，你也可以学那个，你自己学好了。可是，一般的顿根的弟子，必须要老师有指点，对不对？依着道师弟明白的教导，明白的教导，有传承，升起对于法义的信心，对不对？依着起信的缘故，我就次第增上广大，这样子去误入生意。所以为了要成立自宗，不得不要安立次第。安立次第，安立在前面的，就像我吃饭吃的前面的六块半颗的烧饼一样。如果你没有吃前面的六块半，后面的那个半个烧饼是不会让你吃饱的，懂吗？你只吃最后的支见，那是最殊胜的支见，不过你是自宗所安立的次第，不能够独推后面的方便言说之性为是最高，这是唯识家不同意的事情。所以呢，从古以来唯识家跟中观家彼此这么长久的辩论，都是一种什么有非有的明说自性上的自性妄执，自性妄执。那你说那些大德是不是在表演？老实讲是为了成立之中破他中的一种论义因明的施设，借着施设破种种当机众的一种自心妄执啊。所以如果你把月称论师的入中论当作是，哦，他在说自虚中观以及唯识家乃至于毗婆沙中尽量部的错误，那你就错解了四不中义。他不过是借着四不中义啊，借着毗婆沙的一切有，借着尽量部的小乘空，借着唯识法相的大乘有，在误入应成的自续空跟应成的空观， 用这样的次第安排误入最殊胜如来妙智的次第，你当把四部中义当作是菩提道次第。于是中科巴大师才会依着广论施设什么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对不对？要不然我微说中论就好了嘛，我干嘛讲前面的人天乘干什么？我这样我干嘛讲出离道干什么？后面这段话呢，当作是我的情绪了，你们就这样思维一下。好，这段话呢，我们下个礼拜呢再仔细的去思维。好，今天到此为止。